各位网上弟兄姊妹早晨，在场的弟兄姊妹，请大家一起起立，我哋一起嚟到敬拜主，献给我天上的主。
心中有千百万心声。
亲爱天父神啊，感谢主你，你又保守我哋平安，经过咗一周，今日你又俾我哋能够喺主你嘅面前，能够嚟到献心，献上我哋嘅心心嚟到敬拜主你。主啊，求主你都挪开我哋心中一切嘅杂念，使我哋能够有专心，嚟到谦卑嘅心嚟到你嘅主人你面前，嚟到领受主你嘅教导。我哋要纪念到年长嘅弟兄姊妹，佢哋都唔可以翻到我哋当中嚟到一齐嚟到敬拜主你，求主都保守佢哋能够有主你嘅恩典，得到主你个保守。我哋都将以下时间交喺主你嘅手中，求主你嘅亲自嘅带领我哋嘅聚会，从始至终，我哋要献上感谢，我哋感从诚心祷告，奉救救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各位请坐，我哋上下一首歌，尽情的敬拜。
Thank you.
首歌是神我属你。最後一首是《蒙恩》。道路指示我，使我
在你眼前蒙恩，求你赦免我们的罪，给我们同心，让怜光照在你眼前。
我哋唱《知道此刻》，将以下时间交俾李牧师。
Hello, one, two, 有啊，好，多谢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啊，欢迎。回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敬拜神。这里有少少的呼吁，弟兄姊妹，特别在网上现在看崇拜的弟兄姊妹，我们八月的时候就已经恢复了实体的敬拜了。其实我们这里都 有十几位的弟兄姊妹回来崇拜的。网上的弟兄姊妹，我都希望你回来崇拜吧，好吗？如果你打了两剂疫苗的了，基本上你是应该是没什么事的了。你应该是没什么事的了。现在很多纽西兰、澳洲、欧美国家，我想美国现在都是要用一个这样的 政策，一个做法，就是以病毒共存的一个这样的卫生的处理方式的了。即係話以後咧，就當作好似 flu 咁樣啊！而家年底啦，我哋會有 flu 嘅病毒啊，就用咁嘅方式嚟處理噶啦。我相信而家嘅醫學亦都越嚟越開始，越嚟越進步啦啊！我哋已經有第二代、第三代嘅疫苗啦，即係話越嚟越好啊！你唔使驚啊！ 加上最重要咧，圣经其实都有提到基督徒应该要常常去操练实体嘅敬拜，系嘛？佢哋常常行咩啊？相交之礼、接手之礼、握手之礼。啊，保罗就话咩？要啊，弟兄要向咩啊？向弟兄咩啊？亲嘴问安。喺网上点样亲嘴啫？啊，点样问安啫？啊，即系话唔系嗰个问安，系嗰个实体嘅嗰个嘅互动。啊，其实喺圣经里边系有噶，只不过喺疫情里边冇办法啊，所以我哋话，我哋都可以话，哦，神嘅灵系无所不在嘅，所以我哋可以喺家中里边敬拜。不过吓，如果你从旧约到新约嚟睇，神系希望旧约系希望佢嘅百姓去边到边度敬拜啊？去到圣殿里面敬拜，是不是？那时都有疫情的，是吗？那时都有疾病的，但是他要他们去到圣殿里面敬拜。新约都是一样的，新约都是一样的。当他们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十几个人一组一组人的实体的敬拜。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鼓励弟兄姊妹回来教会敬拜，是吗？一个月给自己一次两次啦，好不好？慢慢慢慢培养自己的信心，自己的信心。我在这里很多谢弟兄姊妹，有些在八月份实体之后呢继续的回来，有些弟兄姊妹继续的从疫情到现在都跟牧师一起的在这里去敬拜神，帮侍奉在教会里面侍奉，我都为这些弟兄姊妹来感谢神。希望你们都继续回来。好了，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过去我们的讲道里面，我们跟大家思想一起的思想过一个这样的题目，就是神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他呼召我们，他不单只是要我们可以灵魂得救，并且是期望我们有生之年在这个地上操练做一个得胜的人。做一个得胜的人，除了忠心的侍奉，他有一个人生的目标，就是效法基督，活出基督。我们曾经讲过，我们要更似耶稣，消极的来讲，我们就要舍己，并且是透过万事凡事互相的效力，叫爱神的人可以得到益处。所以神亦都会透过苦难、困难或者一些你说不开心的事，为了要什么？要雕塑我们，要塑造我们，要磨练我们，使我们这个旧的生命，这个旧我，这个老我被钉死，让耶稣所赐的这个新的生命可以更加的去活出来，活出耶稣的生命的样式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言谈的里面，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一样东西呢？基督徒活在这个地上要做一个得胜的人，确实有很多属灵的生命的功课是要学习，我们是要去操练的。我们真的不是单单只在头脑上，我们有一个客观的真理的知识，是更加是我们的生命要顺服主的真理教导所带来的那种主观的真实的经历。这个是真的要从我们知道将它变成是我们信心的那个依赖，或者是操练的一个这样的真实的经历的里面。对不起，过去我们所思考过的真理的里面，今天我们会继续去思考耶稣提到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是怎样可以联合在一起。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什么？你是讲到 在耶稣的里面，在尚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尚在耶稣的里面呢？怎样可以学习在地上与神同行呢？首先我们先看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就在记载在约翰福音15章1到8节，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 在很熟悉，让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俾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边，我也常在你们里边。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边，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边的，我也常在他里边，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边，就像枝子丢在外边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边，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边，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在这段经文的里面，耶稣就用了真葡萄树和枝子这个这样的关系来教导门徒跟随他的人，我们如何可以常常在他的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持一种生命亲密的关系。耶稣说，你们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这句说话就整段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八次。是什么？常在里面，常在我里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常在里面出现了八次，我们可以说这整段的经文的主题就是什么？就是常在耶稣的里面。他出现了八次，耶稣在这里不断地强调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什么？就是常在在我的里面。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他的生命的关系是何等的密切，弟兄姊妹。耶稣跟我们说一句说话，就是我们和他的生命是很密切的关系。是密切的联合在一起。耶稣是要我们学习我们如何可以常常住在基督的里面，保持与神有一个密亲密的关系，密切的关系。他强调这件事。我们再看下去，强调这件事，可不可以下去？其实常在主里面和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教导，除了新约圣经出现之外，在旧约圣经有没有出现过？有没有？你想想有没有？讲到人属神的人和他那种亲密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的，在常在主里面，在耶稣里面，这个这样的属灵的这个观念，这个思想其实出现过的。在旧约创世纪五章二十二或者五章二十二或者二十四节，又用了另一个名词去形容。那个形容是什么？就是与神同行。常在主里面另一个字在旧约里面，就是与神同行。那个是讲到谁？就是以诺与神同行300年。与神同行，以神同行，不是以神同行。以神同行不是以神同行。这个是有不同的概念。以神同行，以神同行就表示什么？你做神的工作，你是神。所以以神同行就你不是神，你要跟着他行。以神同行在现代中文译本，我这里都有现代中文译本的。现代中文译本，请你在堂上请你看紫色的字是讲什么？他的翻译就很清楚，什么叫以神同行呢？以神同行好像有些比较抽象 的思想，很难明白。但是现代中文译本说什么呢？ 以诺跟上帝有密切的交往，他又活了300年。24节同样的，以诺一生跟上帝有密切的交往，密切的交往。以诺一生与神密切的交往，密切的联合在一起。创世纪17:1又提到另一个人，那个人是谁？亚伯拉罕。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神说你要在我面前行事为人。听着，他说在神面前行事是为人是什么？就是说神要亚伯拉罕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就表示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常常将神摆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各层面的里面。哦，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常在主里面的意思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说你常在我的里面，我常在你的里面，就是跟耶稣保持一个密切的交往的联合，就是一个这样的意思。耶稣在这段经文提醒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跟他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你觉得现在你跟你的生命跟耶稣有没有保持一个密切的关系呢？你感受不感受得到我跟他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呢？但是他跟你说，我跟你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已经讲明了他跟你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邀请你跟他一起去做这件事，是吗？因为关系本身是单向的嘛。我们在人生中有不同的关系，是吗？夫妻的关系，是吗？仔女的关系，朋友的关系，或者你的那些所有的亲友的关系，不是单方向的嘛，关系是双向的嘛。但耶稣才强调什么？我和你有一个密切的关系的，你知不知道？所以他提醒门徒要常在主的里面。我们再继续下去呢，帮一帮我吧，麻烦你。罗马书8:5，保罗用另一个方式去提到这个常在主的里面。罗马书8:5那里说什么呢？罗马书8:5，可不可以下一个，下一个 slide？罗马书8:5那里说什么？因为谁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谁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弟兄姊妹，注意这一段节有什么？那里说什么呢？说要体贴圣灵，不要体贴肉体。所以又用了另一个字去强调，去讲到，去解释什么叫常在耶稣里面，就体贴圣灵。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到行动是和圣灵有一个密切的联合在一起的。我们再看在加拉太书5:16-25，这里都讲到什么？就讲到顺从圣灵，你们当顺从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弟兄姊妹，这些的概念，与神同行，活在神的面前，体贴圣灵，顺从圣灵，这些都是同样的一个属灵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耶稣教导我们要什么？常在耶稣的里面。圣灵除了使我们罪人可以明白耶稣的救恩，使人的信心启动，让我们可以相信并接受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而且我们领受了耶稣所赐的永生的新生命，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但要了解一件事，圣灵还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继续做一个更深的工作，就是使我们的生活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的生命的行事为人就好像谁？就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加拉太书2:20的话咩？保罗话：我现在是活着的，系嘛？弟兄姊妹，系我哋现在都系活着嘅，基督也活着。 但是他说我选择信靠基督，不信靠自己，我选择为基督而活，而不为自己而活。他说因为我基督爱我，是为我而死，因此我的生命是属于他的，他的生命也是属于我的。我们是一个什么密切联合在一起，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和神的关系，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这样的关系已经是成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呢？成就在你和基督之间的关系的里面呢？因此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常强调保罗说，无论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句说话不是只是一个思想，乃是耶稣透过真葡萄士和基子这个章节的里面提醒我们，我们要常常在他里面。我们要讲下去，你怎样常常在基督的里面呢？所以弟兄姊妹，刚才我们从旧约和新约常在基督的里面这个真理我们去看。那我们慈爱伟大的神耶稣基督，他是很盼望他的儿女是可以常常在他里面，是很亲密的，很密切的跟他联合在一起。那我们再回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到八节这个经文，如果我们的生命可以常在主耶稣的里面，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是不是？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祝福来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去宣告，弟兄姊妹，我们也可以这样去看，我们的生命在神的面前，在耶稣的里面，早已经是一个蒙福，是充满着祂的祝福的。你认为你的生命是不是一种祝福呢？是不是一种福气呢？这个这样的真理常在基督里面，其实是真的给我们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去看自己，去看我们的自己。弟兄姊妹，常在耶稣里面我们有什么祝福呢？我们有什么祝福？有一节经文第六节讲什么？第六节就很重要了。当我们常常跟基督在一起，在他里面密切的在一起，我们的灵命就会得到滋润，而且会成长的。第六节说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应该读什么？钉在永在广东话读永人永在火里烧累，是吗？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永在火里烧累。这一节很明显的跟我们讲一件事，人如果常在耶稣里面，他的属灵的生命，这个新造的人生的生命就不会枯干。换句话，如果我们不常常在耶稣的里面，不常常在跟他保持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不单止只是我们的肉体，这个肉身会枯干，连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都会枯干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注意到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你看见有很多的牧师又好，或者是教会里面热心侍奉的人又好，其实他们都面对过这个这样的危机。这个就是为什么有很多基督徒神的儿女从信耶稣开始的跟随子侍奉神，他开始是很热心的，很专心的，但没多久呢，他的灵命就枯干了。那我们再讲下去，在心理的层面来讲，什么叫心灵，什么叫枯干？就是他心身都疲乏了，他觉得生活工作侍奉都失去意义了。做这么多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他失去了这一样东西。心理学就叫这种心理的状态状况叫什么？耗尽， 或者叫枯竭了 ，burn out。意思即系话呢一个人嘅心灵已经干咗啦，你觉得自己冇乜嘢可以再付出、再做乜嘢啦，仲有对身边嘅人事物系漠不关心嘅，佢觉得冇人肯定佢，冇人关心佢，别人只系想喺佢身上得到所期望嗰种益处，因此佢对神、佢对人、佢对事，甚至系对自己觉得咩啊，系心灰意冷，认为自己系一个失败者。而且有自殺的傾向。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如果跟主耶穌的關係沒有保持一個親密又密切的關係，常在主的裏面，很有可能會變成心靈裏面是耗盡枯乾的那個光景。當我們這樣去想的時候，可不可以幫我轉一轉，今天不行，弟兄姊妹，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在圣经里面有没有神的仆人侍奉大有效果，讲到大有能力，但是他的心灵陷入一个耗尽枯干的危机，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想起谁？你想起谁？其实也有几个，最典型的例子是谁？先知以利亚。在列王记上十九章一到十八节那里有提到，时间关系我不会详细的讲这一段经文，但是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以利亚是真的胜过属灵的状态，他的灵命是陷入了一个的耗尽枯干里面的。我们都知道先知以利亚在加密身上的单人匹马去跟四百个巴力先知奋战的里面，他为神打了一场美好的圣战，是不是？我们记得那个故事。但是因为他听见亚哈王还有他那个邪恶的皇后耶西别没有因此这样看见上帝的大能，真神显他自己大能的时候，他们因此离开假神，反而是追杀以利亚，他就全然的崩溃了，充满惊慌孤单的逃到罗藤树下去求死啊！他耗尽到的地步，他完全的求死，想自杀。以利亚有自杀的念头，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太失败了，再加上他身体、他心灵的疲乏，他正在是面临一个生命的耗尽、心灵抑郁的那个危机。在以利亚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这样的情形。所以这样说，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今天神所大用的人，神所使用的人，不要认为在教会侍奉里面他的侍奉很成功、很有果效的人，不会面对心灵耗尽的这个危机，都会的。所以耶稣说，我们要常常在基督里面保持和他那个密切的关系，常在他里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好，请下去好不好？哦，好，感谢神，弟兄姊妹。那我们看见在以利亚的身上，神是如何的帮助辅导以利亚恢复了信心的活力。我们看见这件事，他灵命去更新，重新的得力。神恢复以利亚为真神、为了神的真理继续的战斗那种的斗志，给他一个新的使命，让他可以振作，重新的担起这个先知的职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对生活、工作和侍奉觉得很厌倦呢？是不是？你是不是觉得你没有了这个动力去爱神、侍奉神、去服侍人呢？很可能你的灵命渐渐的在耗尽，你真的需要常常回到耶稣的里面去支取这个属灵生命的养分，滋润你的这个干枯干的心。请你留意，耶稣的确知道我们活在这个属灵干旱的这个罪恶的地上， 我们的心灵是很容易就耗尽枯干的。所以他不断的强调，我说过短短的八节里面，他用了八次去提醒跟随他的人，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他说什么？常在我的里面。你今天的心灵是不是在枯干的里面呢？弟兄姊妹，其实有很多人都落在一个这样的情况。那落不到去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OK. 好，多谢。那第二个是什么？弟兄姊妹，刚才是说我们是会，我们的灵命是什么？是会得到滋润的。除了我们的灵命里面可以得到上帝的那种的滋润，所谓的滋润就是你的心灵在干渴的里面，你是一个好觉得自己好，完全好像生命在流失，没有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了动力的时候，当我们常常在耶稣里面，这个生命是什么？可以去更新的，可以重新的得到一个力量在里面。第二，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的生命可以常常在耶稣里面，会得到什么的祝福呢？第五到第八节他说什么？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什么？多结果子，看到吗？不单止你可以重新的得力，你的生命重新注入一种新的属灵的更新的活力，就好像有枯干的树，当你浇了水之后，它重新的就是什么？再挺起身来，它的叶开始长绿了，丰盛了。第二，他的生命的里面是会多结果子。原来我们在世上跟随耶稣与神同行，活在神的面前的人，我们从耶稣得了一个新的生命，我们就与他的生命密切的联合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果子，荣耀天父。基督徒的生命会不会结出果子，最关键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常在耶稣里面，同耶稣保持一个密切的联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结出果子，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常常在耶稣的里面，与耶稣的生命是有密切联合的人。到底基督徒的生命会结出果子，耶稣说，你们要结出果子，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结出果子是什么意思呢？我常常这样的跟大家去讲下，开玩笑，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每天读圣经、祈祷、唱诗敬拜，突然间头顶生出一粒苹果呢？或者鼻哥窿里面走出一粒 blueberry 出来呢？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耶稣用一个这样的很美丽、很全神的画面去提出，首先是结出什么果子，大家都应该知道，圣灵的果子。基督徒常常与耶稣，常在耶稣里面保持那个密切的关系里面，他会有圣灵的果子在他生命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都很熟，是吗？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圣灵的果子在原文里面是单数的，即是说一个果子的里面有九种的美德品格在他的生命里面显出来的。这个美德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常在耶稣里面的基督徒，他的生命就自然会结出什么？美丽又美善的这些圣灵的果子，美德的品格在他的身上。弟兄姊妹，我们会结出这个果子，仁爱是什么呢？仁爱是热诚而且有深切的关心别人， 是舍身处地的，是关怀别人的这个爱心，这个叫仁爱。喜乐，这里的喜乐不是指地上或者是属人的受环境影响的那种的喜乐，那种的快乐。基督徒的喜乐，心中流露出的喜乐，是来源他在主的里面，他知道自己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知道耶稣和他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心里面有一种的喜乐，在信心上或者在圣灵里面的喜乐。他因着信靠主，他会有喜乐。和平，我们同人的生命，我们生命里有一个和平的那种的生命流露出来，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和我经历到耶稣基督那种赦罪的平安。我们知道自己和神是过去是仇敌，是和神没有和好的，但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神和好，我们和神的关系有一个和谐，有一种平安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所有在主的里面信耶稣的人都会经历的，都会经历的那种的美丽美好的关系在你心灵里面。所以你知道和平在我的身上是何等的重要，因为我经历到神与神和好的平安。忍耐呢，就是指别人惹动你自己那种怒气的时候，你仍然不动怒；在别人加害于你的时候，你仍然怎样？你不图谋去报复，这个叫忍耐。这个叫忍耐。这个忍耐，你想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不是这样？是啊，这个就是耶稣的忍耐啊。可不可以下去？第三，第五，恩慈。神对罪人，我们为什么会有恩慈？是因为我们看见神对罪人，对我这个罪人是满有恩典的态度和行动。你心灵里面感受到这个神是有恩慈的，我是一个罪人，但是他对我有恩慈的。基督徒既然我们体验了神的恩慈，恩慈我们就懂得什么？彼此以恩慈相待。良善呢，良善和恩慈在原来的意思是有很类似的意思的，但是良善就多了一份，恩慈是一种气质的表达出来的那种义气，那种的人的那种的表情，人的那个气质 是一种气质来的。但是良善就是一种的行动，良善就是一种行动。它的行动是什么？良善是指这个人很慷慨的，很仁慈的那种态度和行为，他愿意使别人得到益处的。他看到别人得到益处，他会很开心的。这个就是良善。信实呢，信实就是与人相处上那种忠诚、信实、可靠。温柔呢，温柔就是愿意的顺服神的旨意，接受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所带领的，不与神争论，不反抗神，这个是一种温柔。弟兄姊妹，温柔不是懦弱、okay? 不要误会、这个很温柔，温柔不代表是懦弱、不是、温柔是表示什么？他对神的是很温柔的，他顺服的，但面对真理的时候，他什么？他很愿意什么？去表达他自己对神的信靠和立场。我指的是这个意思。所以是什么？是刚柔合一的人。刚是在真理里面，他是刚强的，但他面对神的时候，他是温柔的。节制呢，这个大家都明白。节制是什么？节制是无论哪一种的欲望，是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的，是吧？无论哪一种欲望，他自己能够控制得住自己。他为什么要控制自己？他要节制自己，要自我控制呢？他目的就是要讨神喜悦，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吩咐或者是教导。这个就是节制了。弟兄姊妹，当人信主的时候，得胜的人常在耶稣的里面，同神保持这个密切的交往，他生命自然 就会流露这个圣灵的果子。这种九种的属灵的美德和品格会在他生命里面不断的长大，甚至是什么被人看见。所以这个第一个果子要结出这种果子，每一种果子我们都要去什么，都要去在神的面前去祈求，求神让我们可以活出祂，让祂可以无拦阻的在我们生命里面去让祂彰显出来。另一方面，当我们常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会结出另一种的属灵的果子，而且是有永恒价值的果子，就是福音的果子。我们为耶稣去传福音，得人的灵魂，多结果子，这个也是常在耶稣里面与神保持美好关系的人，他生命里面会结出福音的果子。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对不住，不知道有没有，不要紧。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不要紧，在十五章十六节，耶稣说什么？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记不记得这经文？叫你们的果子常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记住，如果你从这个经文的上下文来看的时候，无论你们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去求神给我们有圣灵的果子，天父会不会给你？会不会给你？会。如果你在神的面前，你向父神求，神啊，给我可以结出福音的果子，他会不会给你？会。因为耶稣说什么？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这个是指什么？这个不是指你求你要的东西，是指上文说的就是结果子这件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在基督里面去求这些事呢？有没有呢？在你祈祷里面，你有没有求神啊，给我有仁爱啦，好似你咁样，俾我有喜乐啦，俾我有节制啦，俾我有恩慈啦，我有良善啦。又或者除咗呢个之外，神啊，俾我可以系结出福音嘅果子啦，喺我工作嘅地方，喺我生活嘅社区嘅里边，我可唔可以咁样去求呢？耶稣话：如果你们祈求、祷告、求天父赐你们生命，可以结出圣灵嘅果子。又求天父使你们领人归子，结出福音的果子，祂就赐给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常常在耶稣里面，这个真理是很宝贵，也是很重要的。第三个，弟兄姊妹，我们如何可以在耶稣的里面，是吗？我们讲了这么多的事里面，我们怎样可以在耶稣里面呢？我们怎样可以在耶稣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五章第七节这样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耶稣提出了一个的秘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字：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的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这一节给我们看见一样东西，这一次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常在耶稣的里面，首先主的话语要常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祂的话语、祂的教导就代表了祂自己。因此如果祂的话常常在我的里面，我们就会自然的经历到常在耶稣的里面。耶稣怎样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是透过我们对圣经话语祂教导的认识。当祂的话语在我们的心思意里面的时候， 甚至从知识变成是我信心的根据，变成是我信心的那个的依靠的时候，从头脑变成是心灵的那种的信靠的时候，他就说什么呢？我就常在你们里面。原来基督徒可以常在耶稣的里面，是跟耶稣的话语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怎样可以去经历到这个事实呢？有两件事是我们要学习去操练的。弟兄姊妹，第一，我们要熟悉谨记神的话语。因为为什么？约翰同样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四节提到这件事。他说什么？遵守神的命令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什么？他里面。你看见吗？这一节提醒我们，将神的话谨记在心里面去遵守。因为当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相信又愿意去遵守，圣灵的能力就会彰显在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就可以刚强起来。我们软弱的心灵要同神连接下一世，向神支取得胜的能力，就要熟悉神的应许，常常记住神的教导，用祂教导的说话去祈求，我们枯干的心灵就可以得到满足，得到力量。这个非常的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在诗篇119篇11节那里说什么？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神是怎样教导以色列人将他的话藏在心里？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啊？我们隐约的有一个概念，他怎样教导他们？神怎样希望他们可以将他的话放在他们的心里面？在生命记11章18到20节，我们很熟悉这段经文，是吗？那里说什么？你们要将我这话存在心里，留在耳中。什么叫存在心里，留在耳中啊？留在耳中就叫什么？铭刻在心。要铭刻在心，是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什么？为经文。他说也要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又要写在房屋的门框上并城门上。你看见神要他的儿女记住他的说话，要将神的话语绑在手上，戴在额头上，还要教导儿女在生活的各层面里面去分享神的话语，去应用神的话语，甚至要将这些话写在什么？写在门框上或者在城门上。就正如保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教导我们，他说什么？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神非常期望我们能够将他的话存在心里，铭刻在心，因为唯有神的话可以使我们与基督密切的联合在一起。因为当神的说话，你可以这样说：当我背起一段的经文，我记起一段经文的时候，这一段经文就当你想起它的时候，这段经文就可以将耶稣基督的同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就即刻的和你的心灵接连在一起。我们再看下去，第二，弟兄姊妹，刚才是说我们要熟悉谨记神的话语，就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说我们要用各种的智慧，将神的话语各种的方法，将神的话语存在心的里面。跟着他说什么呢？除了谨记神的话语，跟着我觉得第二个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要单独的亲近神。 单独的亲近神。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灵修的生活。灵修的生活，我们要常在耶稣的里面，除了我们要熟悉谨记神的话语，另外我们要经常去操练灵修的生活。弟兄姊妹，什么叫灵修的生活？是吧？我们常常 听到说啊，灵修什么叫灵修？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要单独的去亲近神。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灵修确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灵修是千年来在教会不断强调一个属灵操练的方法之一。我们都知道历代里面这个这样的以读以神单独亲近的事，其实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操练的方法，或者很多的资料去帮助我们去亲近神。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还是要问一件事，请问你每一天有灵修吗？你每一天，又或者说你每一天有没有抽出一段的时间单独的安静自己跟神去交谈呢？就是这个意思了。我们应该怎样去灵修亲近神呢？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讲过一件事，因为这个就可以使我们跟神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以致我们生命，我们的灵命里面，心灵里面不会枯干，以致我们生命里面可以不断的有是一个可以有属灵生产的人，你明白吗？第一件事，牧师现在提供给你是一个很简单，也是我们通常做的事。我们一定要什么？每一个早晨安排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一定要安排每早晨有一段时间是我用来跟神交谈，是我跟神独处的时间。就是在你未开始一日的生活的工作之前，你就先单独的安静的用这一段时间分别出来去亲近祂。这个是我们要常常去做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在你自己生活的时间表里面没有划出这一段的时间，你是没办法做到亲近神的。所以弟兄姊妹，基督徒都应该是有一个纪律的生活，规律的生活。你有一段时间是你要给神的，我们要划出这一段的时间。那当你划出这一段时间的时候，第二你要怎么做呢？弟兄姊妹，当你划出这段时间的时候，我跟你说有太多的资料可以帮助你来亲近神。首先，当你比如说我早上我七点起身的时候你可以刷了牙，你可以没刷牙都可以，但你一起身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你就什么？你就找一个地方是安静的，是没有人骚扰你的，你又开始可以什么？唱赞美诗歌，或者唱感恩的诗歌。你家有没有诗歌本？弟兄姊妹，信主了这么多年，应该有些诗歌是你喜欢唱的，应该是有些诗歌你每一次唱的时候你心里都是很感动的，可以将你拉近到神那里，可以将你的心敞开给神。你有没有？你家中里面有没有诗歌本？应该会有一本诗歌本，在网上现在都买到的了，是吧？唱诗歌，为什么要唱诗歌？我的经验是，当你早上起来，你身体还很疲倦，还不是很清醒的时候，当你开始唱你喜欢唱的诗歌，或者你心里面想唱的诗歌的时候，你发觉你的心灵就开始清醒了，就不会迷迷糊糊胡思乱想，让你可以将你的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所以第一，划一段的时间，当你确定了我每一个礼拜每一日，我早上七点也好八点也好，我起身的这段的时间我就起身了。起身了之后，我就拿诗歌本出来，我就唱诗歌。你可以这样做， 或者你有一段的祷告，说神啊，我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带领我，求你使我的灵心灵可以清醒，让我以下的时间可以同你有一个单独亲密交往交谈的时间，奉主的名。跟着你唱诗歌，唱一首又好，你要唱几多次都好，好吗？让你自己可以集中，跟住咧咩？跟住做呢样嘢，弟兄姊妹。唱完诗歌，开始读经文，开始读经文。嗱，我先同你讲，弟兄姊妹，今日有好多帮助灵修嘅材料，你知唔知啊？啊，知唔知啊？大家，大家知下应该吓，有好多啊，有好多，有好多唔同嘅。比如说有好人好喜欢用什么每日灵粮 Daily Bread， 你现在有手机呢，你在你手机 App 那里你打每日灵粮，它就将整个每日灵粮每一日要灵修的经文，甚至解释的经文，分享的经文，还有祈祷都放在上面的了，它写了日期给你的，你只要拿开圣经，对不起，你只要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圣经都好，打开手机它就会有的了，你去到那里你一按它就出来的了，那天的经文灵修经文它给了你的，你可以读，跟着它有一段是去分享这段经文它的感受它的领受，你就去读完的时候，它有一个祈祷的，是跟这个经文带出的它要分享是有关系的。 你不懂祈祷，你可以跟住佢嘅祈祷去学习噶，甚至到一个地步，有啲人如果你睇唔清楚，你话哎呀睇唔清楚手机，佢仲咩？佢仲读俾你听添。你揿嗰个 play， 佢就读俾你听噶啦。佢读埋经文，佢读埋里边嘅内容，佢仲有啲配乐嘅添啊！哇，好好嘅，让你嘅心可以安静，让你嘅心可以向神打开。他连祈祷都祈祷埋啊！你主要将你自己心学习，跟住嗰个人嚟到神嘅面前学习，喺操练自己喺信心嘅里边，喺灵嘅里边，知道而家呢个时间系我同神沟通嘅时间，系我俾神嘅时间，亦都让神可以有机会对我讲说话。嗱，弟兄姊妹啊，你知道成个过程，你知道几长吗？在每日灵量或者荒漠鉴传每日增援这些灵修的资料里面，不到十五分钟的。我们可不可以在每一日里面抽出十五分钟来亲近神呢？弟兄姊妹，这个都是提醒我自己的。我们可以在 YouTube 上看一个 YouTube 的片段，看超过一个钟。但你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式，在每日灵量或者每日针言里面，这些 App 的里面去看十五分钟呢？用这段时间分别给神呢？弟兄姊妹，很奇妙的，神会透过这些跟我们讲说话的。前上个礼拜有一个姊妹跟她聊天的过程里面，她讲到她自己工作上一些的困难。我知道他有一点开始 burn out、okay? 因为他在工作里面面对 很多的难处，他心里面很不开心，他心里面很不开心、他、很孤单、很孤单，他说、甚至睡不着、他有失眠，他睡不着、他想到自己工作、他就会害怕、他要接电话他又害怕，他说、要面对、他的那些经理，他又害怕、因为好像有很多的期望，很多的要求、又要这样，又这样，又要这样、做完的时候呢，又三四个人，四五个人又打来、又不满意、他总是觉得那段时间好像样样事都不顺利、他跟我说到这样的时候、后来之后呢、之后呢跟他一起祈祷之后呢，有一天、我们又再谈电话， 佢話嗰日咧，話我上我翻工嘅心情非常嘅低落，我好唔想揸嘅架車。其實我 freeway 咧係往前行嘅，其實我心咧係倒行嘅。佢話：啊，你可以想象下呢個幾難啃噶，其實啊咁樣嘅心靈，你知啊嘛？好唔願意，好疲倦嘅話，啊，除咗身體好疲倦，話我心靈都好疲倦。哇！佢講咧，我心靈好孤單嘅，冇人明白。佢話冇人明白。就喺佢車往前行嘅時候，佢打開 Family Radio。Family Radio 就咁啱嗰個帶領靈修嘅時候，就講到一段，嗰段係咩啊？就講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嘅啫，係耶穌愛我，我知道。耶穌愛我，我知道六個字。跟住播嗰首歌系嘛？记得大家明白嗰首。耶稣爱我，我知道，人有圣经告诉我，凡属住耶稣的人，他必看顾到永远。主耶稣爱我，佢一味听啊，眼泪一味流。主耶稣爱我，一味听一味流。主耶稣爱我，因圣经告诉我。弟兄姊妹啊，成个人喺车里边嗰个孤单嘅嗰种嘅低沉消极嘅情绪，完全嘅转变过嚟。佢觉得自己心灵里边充满着力量，佢有力量向前，佢有力量去面对佢自己嘅工作。有好多啊！有个弟兄同我分享，啊，佢自己工作上都有啲困难。佢话牧师啊，我有啲嘢唔明白啊，吓，我都做到咁多嘢啦，吓，我都尽量做得好啦，做咩我 supervisor 仲系咁多鸡蛋里面挑骨头嘅？佢话同我讲，佢好唔忿气啊，因为佢问咗好多同佢同行嘅人啊，甚至系同样职位嘅人，去睇过佢嘅做嘢嘅嘢，佢话。冇啊，你都冇乜问题啫。做咩你 boss 总系有咩嘅？佢话佢喺电台里边嘅话，嗰个牧师嘅讲道就好似讲紧我嘅话。因为神同我讲说话，神同我讲说话。阿弟兄姊妹啊，你有冇咁嘅经历啊？所以弟兄姊妹啊。灵修非常的重要，灵修非常的重要。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更进深的灵修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一个钟，有些灵修是它的资料材料是可以去到一个钟，让你可以跟神有更多的亲近的时间，甚至是有这样的资料，而且不是一日，甚至是可以连续七日。练咗七日咁样嘅操练，不过弟兄姊妹，如果你言语灵修，你愿意抽出一段嘅时间，你先从15分钟开始嘅操练，常常喺耶稣嘅里边，亦让耶稣喺你嘅里边，嗱，我相信你嘅生命系会越嚟越唔同嘅，你生命系会越嚟越唔同嘅，你生命里边系可以流露出耶稣嘅生命对你嘅影响嘅。你的生命里面会得到一个很长久更满足一种的喜乐的力量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日早晨都应该抽出一段的时间，有规律的单独的同神来亲近，透过唱诗歌，透过读经，透过你向神祷告，去操练自己的心灵，常常在耶稣的里面去建立同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同神要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从我们有限的人来说，是要有规律的，是有规律的，不是神周周这样的，是有规律的，有计划的去亲近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圣灵的果子其中一个，就是节制了，是吗？ 我们会有神的生命的果子，其中节制就讲明了我们应该去操练，有规律的去操练，去亲近神。你看到这些经文里面，你发觉其实神是很期望，很期待我们去亲近祂。所以圣经这样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得胜的人，我们就要常常在耶稣的里面，我们的灵命就不容易枯干，而且我们会多结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使天父的名可以得到荣耀。要常在耶稣的里面，就要熟悉谨记神的话语，而且还要有规律的抽出一段的时间，单独的安静的去亲近神，与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这个就是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信息，常在耶稣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亲爱主，多谢你，多谢你提醒我们，你是和我们建立了一个密切的关系，你是愿意常常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今天透过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再一次的带出你自己一个的心声，你的心意就是你说我们要将你的话语谨记在心，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你的话语就代表了你就与我们同在了。主啊，你教导了我们一个与你保持密切的关系的秘诀，就是将你的话记在心里面。而且主啊，我们要抽一段的时间来亲近你，就好像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的里面，你常常要开始出去到处去传福音，去传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真理的时候，你总是在天光之前去到出到城外，在旷野里面，在神的面前和天父向天父祷告。你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你自己都做这件事，就是和天父有一段密切在一起沟通的时间。主啊，求你帮助今天在堂里面或者在网上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见你的心意，让我们给你这个这样的慈爱亲密的呼召，让我们从我们忙碌的生活，相当在时间表上没有一个纪律的生活的里面，我们愿意抽出一段时间来亲近你。主啊，愿你赐福凡在你面前愿意听你的话语，又愿意去实行去遵行行出你的道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必定在你的面前经历到多结果子。我们祈祷不配，前事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来背诵今天的经文。好，我这里断了。OK， 不要紧。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背诵的经文在《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好，我们再来一次，好吗？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他人就必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好，我们跟着下来呢，就是报告事项了。弟兄姊妹，给大家知道周委会通过了，通过呢就是我们会决定聘请一位负责各异事工的传道人。我们都成立了这个聘牧委员会去执行这个工作，请弟兄姊妹为这件事来祷告。在不久的将来，教会应该会多一个 國語部的傳道人。第二項就是我們今天兩點，晏晝兩點有姊妹團契的活動，咁歡迎姊妹嚟參加啦，一齊共享喺主裏邊嘅愛。咁跟住落嚟嘅星期三啦，我哋都有星期三嘅講座，就喺疫情中如何關懷長者，係晚上七點到九點。請嗰啲已經報名嘅弟兄姊妹咧，你準時嘅去參加。呢個係一個好好嘅講座，裏邊亦都係幫助到自己嘅。好，禱告事項。好，對唔住。祷告时行当然很重要，弟兄姊妹为聘请国语传道人来祷告，特别是为聘牧委员会来祷告，我们真的需要求神自己带领差派他的仆人来我们当中和我们同工，我们也不是很随便的去请一个传道人，他当然要跟我们的章程里面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教会的那个方向意象，最重要就是可以跟同工一起的做事，这个都是很重要的，请大家为这件事祷告，为这件事祷告，求神保守，保守我们在整个过程的里面，去物色一些合适我们的教会的事工发展的传道人。第二，姊妹团契，我们都要求神，每一次的团契里面，其实都我们真的要，弟兄姊妹，你都要为团契来祷告，因为真的团契不是只是我们之间的互动，我常常给我自己有一个信念，什么叫团契呢？團契呢個字就係講咩啊？就係講到三位一體喺永恆中嘅團契，所以我哋都有團契，係嘛？所以我哋團契嘅時候，三位一體嘅神都同我哋團契，無論係姊妹團契、弟兄團契、家庭團契，咩團契？所以團契要祈求神與我哋同在，讓神嘅愛充滿在我哋嘅當中。第三，英文部喺今年年底咧，執委會都通過啦，即係俾佢哋會有一個冬齡嘅退休會。退休會來禱告一下，他們現在雖然有些事還未確定，不過基本上就他們會進行了，所以他們已經在那裡物色地方，大家在談怎樣去做這件事，請為他們的籌備工作順利，有更多人參加，有更多的青少年參加，來禱告，就他們身體的健康。好，我們大家安靜一段時間，我們為這些事項禱告。我一起来陪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好，我哋就起立。让我哋同心嘅嚟唱三一颂。我们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愿天父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主耶稣以慈爱待你，施恩给你，愿圣灵看顾你，赐平安给你，直到永远。阿门。